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 Business English with Chelsea。我在这里呢，会跟你分享商务英文、外商转职面试，还有职业发展相关的议题。每一集节目的资讯栏位中都有时间轴备注，还有相关的文档可以下载。欢迎你回来。我们在上集呢，邀请到了专业外商人资伙伴 Emily， 谈到了公司为什么会裁员，还有资遣。那针对这个议题呢，上集我们厘清了常见的几个名词，还有聊到裁员前会有什么预兆啊？如果我被裁员，但是还想留下来的话，该怎么办？如果心有不甘哦，是可以告公司的吗？那在这一集下集，我们会讨论如果被裁员，下一份工作面试的时候，人资会不会知道？然后我们要怎么讲，对自己才会更有利？还有劳保上到底会不会留下记录？这一集我们一样邀请到外商人资伙伴玩物人资的 Emily 来加入我们的对话。Hello Emily， 可以请你先跟我们介绍一下你自己吗？
没问题，大家好，我是 Emily。 那我目前呢是任职于在外商做人资主任的这个职位，那主要是负责招募跟教育训练这两个部分。那其实我之前呢在人资的这个经验呢大概有七年以上的时间，我经历过像是顾问业啊、贸易批发、制造业，那目前有从事呢斜杠做职涯咨询、履历见解以及讲师的工作。那今天很开心的可以再次呢接受 Chelsea 的采访哦。
OK， 好，感谢。那我们直接就跳入正题吧。我们这一期就是要来看求职者最关心的几个问题哦。那第一题呢，是我们在找下一份工作的时候，现在请我走这间公司，他可不可以为我做点什么？
我觉得这部分是，如果是以在人资的角度来看的话呢，就是我们在如同上一集有跟大家提到，我们是员工跟雇主之间的一个中间的角色嘛，所以我们在请员工离开的时候，我们会尽可能的帮员工争取到资源多一点啊，就包含钱的部分。好，所以这是我们能够做的。那再来就是我会建议，就是说大家可能跟这个虽然是被资遣的，但是如果你跟主管是有保持良好的联系的话，也记得呢继续维持这样的一个人脉关系。好，因为可能未来如果有好的工作的话，你的主管对你有印象的话，其实都有机会呢介绍工作给你的。好，这就让我联想到我之前有分享的一篇叫做离职后还会跟前主管联系吗？好，就是建议大家如果没有什么深仇大恨的话，是值得好好联系的。然后再来就是有提到Chelsea 在上一集有分享到说，如果你的公司够大的话，可能会有开立其他的事业群，这个你就可以去其他的事业群这样子。好，然后再来就是我们还能够做的就是我们用这个非自愿离职的方式，让大家可以去申请政府的失业给付啦，所以就是让大家可以尽量有多一点的资源，然后最后呢就希望这些措施都是可以让大家在这个工作上好聚好散，然后也祝福被资遣的同仁在下一份工作可以有一个好的一个开始这样。
嗯，没错没错，就是总部那边画下来的数字之后，各部门主管还有人资就要去达到这个数字，所以大家当下的情绪一定会失控，因为你可能代表你家庭的经济收入，但是还是就是不要对着这两位人士就是大吼大叫。我听到是他们会请保镖啦，所以
对对对对，
我们还是就是冷静哦，理性处理哦。OK， 好，那谢谢 Emily 跟我们解答。那
劳保记录上到底看不看得到我被裁员、我被资遣，或者是我能力不足，然后公司给我一笔钱请我走，或者是我有没有领失业给付啊？下一任的雇主到底有没有办法看到？
关于这部分的话呢，我觉得是说之前啊，或者是不管是解雇这件事情，我们都需要做所谓的政府机关的一个通报。那大家要仔细听，就是这些通报呢其实都会只会留在政府机关而已，所以今天你去面试的时候，我不会知道你上一份工作是被资遣或者是被解雇的，只要你没有说都不会知道的，所以这是大家可以放心。那现在呢，蛮多公司在你入职的时候其实会要求你缴交一些资料，比如说你上一间公司的所谓的劳健保退出单，还有所谓的在上一份工作的这个服务证明书，这两份文件是现在尤其是外商基本上我们一定会收的文件。这个劳健保退出单上面呢也不会记录你是这个被资遣啊或者是解雇的，都不会，都看不出来。那什么时候会让我知道你可能会有这个记录呢？是因为我们人资每个月在算薪资的时候会去调上一个月的这个劳健保，我们付给政府的钱，然后还有员工自付的钱。在这个时候，如果你在之前你有去申请政府的所谓的失业给付，它就是会记录在上面，所以从这个上面我就可以知道说，哦，你可能被资遣了。但除此之外，如果你没有领失业给付，我也不会知道，从头到尾我都不会知道。好，所以这是大家可以放心的。 刚有提到另外一个这个文件是服务证明书嘛，那服务证明书呢大部分就是我必须要确定你是我在那间公司上过班的，所以我才需要你给我这个服务证明书。有一些公司会在服务证明书上面写离职原因，现在其实很少很少、哦、就是会写这个离职原因啊，因为就是如果有的话他也不会写说你是因为被辞遣的原因。那我们会有这样子的做法，其实也都是希望说大家你不适合我们公司，我们把你辞遣掉，那我们也希望你未来的职业是顺利的，所以我们也不会特意去刁难你，让你找不到下一份工作。所以其实我觉得大家可以放到心里的这个大石头哦，除非你真的跟这个主管结了什么缘啊或者什么的，这个我就真的没有办法控制了。好，那还有一个比较我觉得是内线消息啊，就是说比如说今天我是科技业的 HR， 然后 Chelsea 也是科技业的 HR， 那我们都在主科上班，那你就知道嘛，科技业的产业或者是他的人脉就其实就是那一些人，
很小很小。
那比如说我今天哎，这个某一个员工来这个来我们公司应征嘛，我就可能问一下 Chelsea 说，哎，你认不认识这个人啊，然后他评价怎么样。所以 even 呢这个之前解雇没有在这个上面显示，但是其实只要你是那个行业的，我们大多都可以探听到一些消息哦，这个
没错。
我觉得这个大家还是要稍微 maintain 一下、哦、在每一个职场上的你的这个声誉 reputation 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因为这个圈子就是非常的小，好，科技业就是问科技业的， FMCG 就是问 FMCG 的、哦、所以这个就偷偷跟大家讲好，之前有人问过我说会不会我们比如说科技业所谓的黑名单什么某某员工就是不能录取，不会啦，我觉得不会这样啦，但是如果真的有那种就是很夸张的员工整个搞到整个产业都知道的话，那我就觉得真的你就很难找工作了，虽然不是被甄选的。对，这是小小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来帮大家画一下重点哈。第一个就是所谓的下一任雇主啊，他是调不出你任何的记录的，所以他只可以在结算薪水的时候看到你最近的一个月内有没有领失业给付。
对，没错，
是这样子的嘛，对不对？
是的。
也就是说你如果失业给付六个月领完了，或者是你没有领，然后他算核算你薪资的时候，这个超过一个月了，他其实什么都也看不到，
看不到。
所以不管你是被 fire 还是被资遣被裁员，没有人知道，只有你自己知道跟政府知道。然后再来就是透过业界的打听，然后或者是做 reference check 的时候才会知道。那有的公司如果他没有在做 reference check 的话，其实很多台商是不做的，因为他可能 人才都不够了，再做就没有，真的没有人了。真的就是其实大家不用那么害怕啦，因为有的雇主他可能会恐吓你，或者是我看网络上有很多资料就是说，哎，他说他可以把我资料调出来，没有这件事情哦，有那个资料相关的保护的法规来保护大家的权益。然后离职原因的话，我现在看到大部分的学生他们的离职证书上面也真的也就是写服务的期限，比如说从几年几月开始到几年几月这样子。
接下来呢我想要问的是好，那发生在我身上了，那我现在要去找下一份工作了，他会人资会怎么看我啊，或者面试的主管会怎么看我，我要怎么讲这件事情。
好，我觉得通常你没有说，就是如同上一集分享的人自己不会知道齁。但如果你是因为我们刚刚有分享，就是如果是经济的因素公司的原因的话，比如说业务紧缩啊亏损啊导致公司的这个业务调整啊关闭等等的，这可以说明啦，因为我觉得这是可以理解的齁。但如果你是因为工作表现不佳被辞遣齁，那我觉得那大可就不必特别写。如果你在那份工作的话经历也很短，你其实就不用放在履历上面了、哦、因为我觉得就算面试官他当下呢表示出来是不会介意的，但其实私底下在心里面还是会偷偷的把你打叉叉。对，因为我们还是会担心就是说是不是因为工作上的一些能力的关系导致被辞遣、那这也会影响我们在做人选的决策上面会有一些这个影响的因素在啦，这是我会建议的方式。
欸，那我想到这边插播一下，我想问一下，就是你说如果它很短的话我们就不要放在履历上，但是如果到时候假设啦，很多台湾公司是不用，但假设这间外商公司他叫我交之前的劳健保记录，那他不就会看到我中间还有一段比如说两个月三个月的投保是在某一间公司，但我在面试从头到尾都没有提到这间公司。欸，
这个我可以稍微补充一下，就是刚才是说履历上不要放，但不代表你面试不可以讲。
Okay.
对，因为呢就是有时候我们说履历是你能不能够进去这个面试的门票，你如果连这张门票你都拿不到，你就更不用说你有面试机会或是进到这间公司。所以其实有时候履历它上面呢，比如说你如果写这种很短暂的三个月的，其实有很可能你在被人资做这个履历筛选的时候你就会被刷掉了，因为他会觉得这人稳定性不足，他根本不会去想要了解你到底是什么原因。但如果说今天你是这个写一段资历是五年，然后中间空个三个月，那我会觉得说合理啊，因为你可能想要休息一下，然后是你就是 大家可以理解找工作要一些时间嘛，那你来面试的时候你就可以稍微提一下说，哦，你上一份工作其实在哪里，那因为时间比较短所以你没有写好，所以这个是就至少我们拿到门票了，你有这个机会去解释嘛，好，不要连机会都没有，那你可能就是都没有这个机会了，所以这是我会建议的，就履历可以不用写，但面试不代表你不能讲。
OK， 我这边我觉得 Emily 分享的非常好，我想要 echo， 我想要回应你刚才讲的两个点齁。第一个就是就是你这个履历太短的时候，对不起你这个资历太短的时候，人家是不会考虑你，或是觉得你稳定性不够。我在因为我的英文班里面有一位外商药厂的资深主管，他大概年资是15年以上，他说他只要看到在这个产业年资低于两年以下的，没有不需要看，他觉得那个对他来说是不需要看的，因为有些产业他们的专业门槛程度是比较高的，或者是说 B2B 的产业你需要一定的时间去累积一些人脉，打通一些关系，那对他来说他看到一年半以上等于没有，所以这个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你的产业特性是什么，你可以自己去了解一下。但是的确他对很多相对之前的人或者相对刚毕业的人来说是很不公平的，难道我第一份工作找到一个不好的，那我就要在那边待了就是至少要 咬牙撑两年吗？但是我觉得很多同学会想要裸辞哦，这个我们之后再讨论。台湾人很喜欢裸辞，但是老外其实没有这件事情就是不管我现在听到英国、欧洲还是哪里，大家对这件事情的了解程度其实不像台湾人这么能接受。那我会建议，好，如果你现在真的觉得难受，先试着面试，看一下你在市场上的热度，你或许你会改观，或许你会有别的想法，或许你也会觉得那我就先留下来，我要先累积到什么样的经验，那我再走之类的。你也可以去跟你的主管或者你自己去讨论看看，或是长期的规划一下。好，那这个可能会是另外一个话题，我们之后再说。然后另外一个的话呢，就是我觉得 Emily 刚刚有讲到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观念，就是我觉得今天要去转职投外商的同学，不管你要投外商还是台商，履历就是目的是要拿到面试的机会。再说一次哦，履历的目的是要让你拿到面试的机会，所以请上面放你最亮眼、最可以吸引人的，就是你把它想成相亲就对了哈。你第一印象、第一次端出去的资料要是什么？因为这个可以让你决定说，这个可以决定说你有没有机会去开启下一阶段的对话。那如果说你连履历都没有办法处理好的话，那更别说有机会走到面试。你再怎么好、再怎么优秀，人家也看不到。那面试的机会是要拿下工作，所以这两个阶段。等你开始做的时候，你会发现其实这不是我们以前想的就是履历的目的不是帮你拿到工作，这个我们之后有机会再来细讲但是我建议大家现阶段如果在准备转职的话，先把履历处理好，那他会帮你拿到很多很多的面试的机会，来去让你展现你自己。好，那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下一个就是好，身为职场工作者，我们还是要混下去的那在江湖上要继续走，我们要如何避免比如说裁员啊，或者是资遣啊这样的事情再度发生在自己的身上。
好，我觉得这个问题呢要稍微保守一点去回答啦，因为其实大环境会怎么样改变其实我们真的很难预料比如说像 COVID 对公司企业的影响也真的是我们所料未及的所以我觉得如果可以我们就是尽可能去慎选公司跟产业但我觉得最最最最重要的还是要增加自己的一个不可取代性这样呢比较不会容易被列到这个裁员的名单里面。好，那刚才说慎选公司跟产业的部分呢比如说像公司的部分，你看有一些也都是很大规模的公司，他们会进行裁员嘛，所以公司其实跟产业我真的很难跟大家讲说科技业就一定不会被裁员，或者是说什么鞋厂啊，或是比较黄昏产业一定不会被裁员，这就没有办法跟大家保证了然后补充跟大家说明一下，就是有一些公司它可能会根据每一年的这个绩效考核固定裁员掉排名可能最后 10% 的人员所以这个在大家面试的时候可以稍微问一下，比如说可以去了解一下说贵公司的这个考核制度是怎么进行的。那其实现在这样的一个制度其实已经比较少用，但我们还是因为我们还是尽可能就是毕竟是要顾到这个最近很夯的这个员工的这个 experience 嘛这个 employee experience， 然后还有像是人道关怀啊什么 ESG 啊这些，对，你知道吗，社会企业责任有的没有的，对，所以其实我们比较少去做这件事情就目前网络所了解，就是其实顾问业有一些可能还是会有，因为他们非常讲求就是专业程度，然后他们每一年会做一定的这个考核去确认说你有没有往下一个这个 promotion 前进，但如果你没有的话呢，你就不好意思，就是请你离开了这样子。对，所以这部分的话就是提供给大家参考但是这件事情就还是要回到自己的这个能力，只要你能力好，你到哪里都是可以被利用的，所以要不断提升自己的这个你的附加价值你才可能在不同的职场上都可以闪闪发亮这样。
我觉得娃娃说的很好，的确就是 真的是很看产业，或是有时候真的是大环境不是我们可以控制的因素。所以如果真的发生了，我觉得与其一直在想，因为我觉得我们受的教育好，可能不是每个人的，就是会一直想说是不是我哪里做错，一定是我不够好齁。但是其实有时候真的不是，真的就是一个产业的趋势，或者说像现在 AI 的 AI 元年齁，就是之前
对、啊、
AI 元年很多的科技相关的工作，就是真的是天翻地覆，不是你可以预料的。那这个真的是你的错吗？我觉得不是耶。然后我也有请问了，就是我上一集提到的那个不能说的秘密的那一位科技业的非常高阶的主管，我说你觉得身为一个员工到底可以怎么样避免，他说 stay competitive， 确保你自己保持在产业里面的竞争力、嗯、那这个可能就是第一个，他觉得是 no matter where you go be a high performer， 你要确保你在这个团队里面，或者你在你做的这件事情上，你是一个绩效很好的人。那绩效很好叫什么意思？不知道，请回你的公司这个职位去看，说你的 KPI 是什么，你是被什么样的标准在衡量着。那这个是每个人面对的课题是不一样的。那第二点呢，是增加你的不可取代性。如果你真的很明确的知道你在做的事情是可能今天来实习的台大的商学院的学生也可以做的话，那我们自己就要想一下说是不是有什么样的能力或者是经验是我们自己要去补足的。那第三点的话呢，就是他说他觉得是就是你要增加自己的核心竞争能力哦。那这个核心竞争能力会是什么？其实也是回到你自己的专业还有你的领域，你可能在做的产品是什么，那你的职位不同，你的所谓的核心竞争能力，核心竞争能力有可能是软有可能是硬的能力，那这个也是要靠自己去判断。所以我觉得总结一句话，就是我们真的不能就是低头狂做事，还是要常常的抬头看一下现在外面产业发生什么事了，才能让自己就是随时的保持竞争力。
我觉得就是呼应刚才 Chelsea 说的，就是真的就是要stay competitive， 表示你要 keep learning 嘛。那这个就是等于是说，不管是对于你这个产业或者是职位的这个职能，我们都要持续的去提升。好，然后但是这个部分的话，也跟大家提醒，就是说，就是有时候这个保有竞争力这件事情呢，它真的是不只是硬实力，好，就是你的专业的发挥，跟人的连结啊、人脉啊、好，这个沟通技巧啊、你跟团队的契合度啊，这些所谓的比较 soft skills， 好，它也是非常讲求的。好，所以如果大家有去看一些机构，它可能会发，比如说2024最前的什么20 top 的什么 competency 那种，你就可以把它印出来，然后勾一下你大概有几个吧，这样。对，所以我觉得这是蛮有趣的，就是。嗯，对。然后现在其实在企业里面，我觉得你如果要往上发展的话，其实像是一些分析技巧啊、能力啊，这些还是真的是蛮重要的，就简单跟大家分享一下。
嗯嗯嗯，我觉得这个讲得很好，这真的讲得很好，就是也可以就是真的是实时的要看一下就是现在的趋势啊，或者是最新的，我猜明年的可能会有就是
AI skills 啊，
对对对， AI skill， they wanna know if you can leverage AI tools
对
to increase productivity， 就是你到底能不能善用。
好啦，那我们今天这一集就讨论到这里咯，感谢你关注 Business English with Chelsea 商务英文的秘密聊天室。如果今天这期节目对你有所帮助的话，我想请你帮我一个忙，帮我留下五星好评，也让我知道你今天收获最大最有共鸣的点是什么。其他如果你有商务英文、外商转职面试和职涯发展相关的议题，可以直接留言给我知道哦。你的问题就是大家的问题，我期待看到你的 feedback。 我们下次见，拜拜。